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们要继续共读分享如何为爱立界限，边界明确人际间的界限中的把划定的边界付诸实践。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分享嘉宾丽娜和菲比，稍后他们将和您分享这节后面的问题。
只有学会恰当的心理边界，你才能将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获得追求爱与幸福的能力。让我们一起为爱立界限。
把划定的边界付诸实践。一位女士的儿子在经过酗酒治疗后又开始喝酒了。这位母亲说过，不许开车，也不许喝酒。母亲决定收回车钥匙，但儿子拒绝了。于是他趁儿子睡觉的时候，把车牌从车上摘下来寄给了一个朋友。把划定的边界付诸实践需要创造力，也需要能量。一个人能付出多少能量，取决于他在这件事情上有多坚决，以及他在此前是否一直遵循边界行事。一位男士在女儿离家后依然在经济上支持着她，希望能帮助她步入正轨。然而多年过去了，女儿仍然不找工作。其实正是父亲的行为助长了女儿在经济上的不负责任，而父亲对此深恶痛绝。最让人伤心的是，他只有在要钱的时候才会给父亲打电话。这位父亲说，他一直在阅读有关依赖共生的资料，发觉是时候划定边界了，但是他还是希望能够公平行事。他告诉女儿，六个月后他会完全断绝对女儿的经济支持。每个月父亲都会打电话给女儿，帮她倒计时，然后父亲说话算话，不再给女儿寄钱了。女儿打电话过来要支票，父亲回答说，那个他一直在预警的日子已经到了，他不会再出一分钱。他还把女儿的信用卡也冻结了。女儿说他是世界上最差劲的父亲，一会儿大哭大闹，一会儿甜言蜜语，父亲都没有动摇。女儿挂了电话，一个小时以后她再次打来，父亲说道，下个月会很艰难，我女儿尝试了书里教过的每一种把戏，有时她一天会打5到8个电话。把划定的边界付诸实践让我精疲力竭，有太多次我觉得还是直接寄张支票过去省事，但是我深知，一旦让步， 我就只能从头来过，再经受一次这种折磨。把边界付诸实践太难了，单单是想到要从头再来一次，就足以令我不愿让步。最后，我女儿终于明白了我是认真的，于是她搬去和男朋友住到了一起。一个月后，她怀孕了。又过了三个月，她结婚了。这些都是她自己的选择，而我的选择就是不再养着她。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大量的人存在依赖共生问题，却不自知。你或你身边的人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对爱人百般迁就，一直是他人眼中的24孝好伴侣，事无巨细地照顾孩子的生活，常常因为孩子不需要自己而失落，经常对孩子或听父母说，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就……常常对爱人说或听爱人说，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你却……永远都在关注别人的感受，却往往忽视了自己的不开心。经常在为朋友的事情操心，并因为被人依赖而感到安心和满足，不懂得如何拒绝别人。别人都说你是个老好人，或说你非常的热心，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希望通过他人找到自己的价值。为另一个牺牲自己的事业、前途等，专注于照顾对方。有家人卧病在床，所以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照顾他。曾经在亲密关系中受到伤害，并且很难再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如果有以上经历，那么你或你身边的人或许就有依赖共生问题。只有学会建立适当的心理边界，你才能将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获得追求爱与幸福的能力。今夜心未眠节目在5月全新推出《为爱立界限》，丽娜、菲比和叶兰三位姊妹将与您一起共读分享。
亲爱的家人们，一定有人会来试探你的边界，要做好心理准备。他们失去的越多，就会追得越紧。只有当终于相信你会说到做到时，他们才会停下来。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刚才我们共读了《如何为爱立界限》这本书中边界，明确人际间的界限中的把划定的边界付诸实践。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丽娜和菲比的分享。
那我就分享一下哈。
嗯，
他这个书中所讲的这个例子里面，就是讲到这个父亲，他对于女儿不肯去工作，他呢就立了一个界限，就是打算不再给他，就是给他钱来供养他。那我觉得父亲呢，他的想法是好的，他想要让这个女儿呢能够自立，让他能够为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可是我看到这个结局呀，我心里就很心痛。我看到这个女儿呢，她因为父亲不肯给她寄钱过去，然后呢她就没有办法，她就去跟男朋友同居，结果呢她怀孕了，然后就没有办法，被迫她就跟这个男朋友结婚了。 我觉得对于这个女儿来说呢，她要付上的代价真是太大了。学会这样的一个自立的功课，对她来说真的是，哎呀，我不知道这个做父亲的心是不是会难过哈。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作为一个基督徒，那我首先呢。我在立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个严厉、这么狠的这个界限之前呢，我会先为这个女儿来祷告。一方面呢，就是祷告，恳切的祷告天上的父亲，来改变他的女儿，来，给她责任感、责任心，然后让她主动的能愿意出去工作。一方面来祷告，另一方面呢。我当然也会立界限，但是我不会说呢，就是好像让他没地方住、没东西吃。我觉得这个做法有点，我自我感觉我觉得有点偏激哈。而且把他的女儿呢，你看他就给他推到一个更加不好的境地了，所以我觉得。我想到怎么做呢？就是减少给他的钱，而不是说完全不给他。比如说，我这个钱只够他租房子，只够他呢，就是基本的一些吃喝哈，那就是可能满足他的一些基本的这个生活。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女儿她还想买好的衣服穿啊，她还想买这个化妆品啊哈，或者是她还想买一些贵的一些吃的东西呢？想买一些他想要的东西，就不给他了，这个钱不给他，让他呢也是有一定的这样的设立一定的界限啊，但是女儿她就是养生的还是供给他啊，让他就是基本的可以吃饱，可以有地方住啊，但是呢他，我想一个成年的一个女孩，她肯定她也爱美呀，她可能也会有很多需要啊，有。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想要的东西，可是只给他需要，不给他想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这样呢就不一定会把他逼到跟他男朋友去同居，找个男孩同居。我觉得这个吧，有一点，这也不是他父亲的初衷。说实在的，也不是他父亲的初衷。我就想到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我们要用爱心哈。说诚实话，就是我们立这个界限的时候呢，我觉得也要有一个原则，就是在爱里面立界限。你要知道我们立这个界限是为什么，而它的目，它的那个，它的结果又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好的，我就分享这一点。
好的，谢谢丽娜啊。丽娜从一个独特的视角，也就是我们一般好像没考虑到的一个角度啊，去分享了自己的一个感受。的确啊，听了丽娜的分享，我们从这个女孩子的角度看，确实啊，她的父亲突然一下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立了这样的一个界限，让这个女儿呢就无所适从了，然后就只能搬去和男朋友住了。确实是觉得这个女孩子挺可怜的，而且呢，一个月后就怀孕，3个月就结婚了。但是呢，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并不是她的父亲把她逼到这一步的，也是她自己各种各样的选择吧，最终陷入到了这样的一个境地。当然，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像丽娜刚说的，我们立这个界限的时候要有一个原则，就是要在爱里立界限。或许呢，对这个父亲来说，他当时虽然是6个月，但是确实时间是有点短。他应该早早的，就是当这个孩子还没有就是离家的时候，就要跟女儿慢慢的去立这个界限，而不是突然的一下。虽然有6个月，但是对女儿来讲依然是很短的。这是给做父母的一个提醒，这个立界限不是说突然，而是循序渐进的，慢慢的。就比如这个父亲，那他可能就是在这个孩子上学的时候，就要慢慢的给他立一个界限。比如说，你现在 上学的时候我就只给你部分的这个生活费，当然不会跟你很多，就像丽娜刚说的，只给他需要的，不给他想要的。那慢慢的呢，这个孩子上了大学，那他就可以半工半读，就可以再给他少一点。那慢慢的他大学毕业之后，那父亲就可以说，我现在就不需要给你经济上的这个资助了，你自己得靠你自己，然后呢一直靠父亲。六个月突然的一下，那这个女孩子她可能也是措手不及。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不要忽略了一点，就是要祷告。就是我们基督徒吧，跟这个不信的人是不一样。不信的人可能就是单单就讲方法，哎，我怎样立界限，对吧？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要做任何事情之前，我们必须先祷告，必须先祷告。就是我们是依靠神来做，不是说就是单单的，就是我们找到了一种方法，我就现在我学会了，我要立界限，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我们想立的界限，我们先通过祷告交给神，看看神是怎样的来带领，赐给我们智慧聪明，把这个事情做好做美做善这个结果，我们要的是结果，不是单单的要设立一个界限，我们要那一个好的结果。
嗯，是的，确实啊，你看这个父亲他也是没办法，你看他就其中也说，他说把划定的边界付诸实践让我精疲力竭，你看看，所以他说把边界付诸实践太难了，所以他最终的选择就是只能快刀斩乱麻，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不再养着女儿了。那确实是对女儿来说有点残忍啊，如果从我们这个爱的角度，或者说是从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角度，但是没办法，那这个女孩她也要有自己的选择，她也得为她的选择付上代价。好的，那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吧。在划定边界时，考虑一下你会如何将其付诸实践。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也许可以获得灵感啊。就是我们也可以来想一想，咱们现在生活中或工作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立的界限呢？但是我们觉得有点难，我们也想不到什么灵感，所以迟迟没有立这个界限。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就怎么样把我们想到的这个界限去付诸实践呢？就比如在职场中啊，我就发现有一些立界限的问题，特别是对新人来说，新人刚到这个地方，那他在工作中非常的努力，有一些老员工呢就会给他一些本不属于他的工作，或许也是在试探嘛。那有的女孩子呢，第一次就会学会拒绝，就不怕得罪你，就觉得这不是我的工作，我没有必要去帮你干，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就是怕得罪这些老员工，就一次一次的去模糊自己的界限，一次一次的去答应对方不合理的要求，这也是一种。那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如果你是一个职场新人，你会怎么样去立你的界限呢？
我遇到过就是类似的一个状况哈。
嗯，
确实作为一个职场新人，或者是你刚到一个团体当中，那就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讲就是一个很弱势的一个位置，它就是一个相对来讲弱势的位置，这个位置很难得罪那些所谓的老员工，或者是这些一些他们很有资格的在这个地方时间长的人，就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呢，有老员工他可能他是有一些可能会试探性的哈，看看我是不是比较好说话啊，比较就是甚至是好欺负哈，那就会试探性的给我一些本不属于我的工作，给我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会怎么做呢？一方面我觉得我不了解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之前呢，我会尽量的展现我的一些还是善意吧，毕竟是新员工来到这个新的一个办公室啊，或者是工作单位啊，
嗯，
那我觉得首先就是展现一些善意吧，那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我会尽力的去帮助别人。那但是呢，如果啊，他们给我的这些额外的负担影响到了，比如说我需要去加班，我 我需要去为了完成他们给我的这一份的一些任务，什么我自己的任务没有完成，我需要加班完成我的任务，当然我就会拒绝。还有就是他们给我的这个就是他们给我的这个任务呢，就是明显的就是说是他们自己应该去做的哈，他们分内的那个工作，然后交在他交在我手里来做，当然我也会很委婉的去拒绝，也会去拒绝，表示我的善意，我很愿意帮忙，我很愿意帮助你，如果我能做什么，我真的很愿意帮助你，但是呢，就是这份工作呢，因为那个老板交给你做哈，因为是老板比较信任你，那我不能，我万一如果给你真的做错了，做不好了，造成一些老板对你的不好的一些印象，这个就很糟，而且就是自谦吧，我觉得要自谦一下，就是我呢就是初来乍到啊，什么工作能力什么的都比不上您啊，就是您看这个我必给您添乱，哎，这样子就是说既那个就是怎么说呢，没有得罪他吧啊，又能够让他知道说我也不是随便会就是让你们来利用的啊，我就大概这样。当然我们基督徒吧，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老话，不三句话不离本行嘛，那就初来乍到还是要来祷告，不论我们到哪里，神与我们同在。像约瑟一样，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到了波提法的家里，那神就使他什么凡事顺利。那这凡事顺利，我想真的大部分应该都是神的赐福啊，那不是说他遇到的都是好人啊，都是那些同事啊什么，那个都是做奴隶的，都是很好相处的呀，也不是啊。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知道不论在哪里，不论做什么，神都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可以凡事顺利。
谢谢丽娜。丽娜从信仰的角度又跟我们分享了，当我们需要立界限的时候，我们首先还是需要去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就像我们经文中所说的，我们要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就要找到一个度或者一个界限吧，既不得罪别人又能够把这个界限给立好，
就是学会说不吧。然后有很多时候您刚开始的时候是都是可以，那别人请你帮忙，让你那个什么完成，就是超出你分内的之事的话，当然也是可以帮的，但是一次两次可以，不能每次都那个什么，就是我觉得就是学会那个立界限之后，就之前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不会拒绝的。然后我们之前有一个课程，然后老师推荐的其中一本的必读书就是《过犹不及》。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就学会立界限，然后就学会说不了，就敢于去拒绝了。然后这样子就是对，就不会去让自己就是那种不情不愿的心不甘情不情愿的那种去做自己其实不想做的事情，因为这是对方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然后帮一两次可以，不能每次都帮，所以就是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让对方知道自己的边界，然后就是我觉得立界限真的是很好的，然后是对自己的一个帮助，一个保护。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会有人来试探我们的边界，但是我们可以做好心理准备嘛，知道，然后别人慢慢的知道我们的边界了之后，就不会的轻易的去越界了。
一起牵手走过海角天涯，共同去经历风吹和雨打，度过了多少寒暑冬夏，品尝过多少次酸甜苦辣，汗水和泪水在一起挥洒，委屈一人吞下，从来不表达，祈祷中多少次默默地牵挂，失去了多少青春年华，你为爱付出太多代价，鬓角已泛起霜花，虽然缺少了花前月下，梦中多了悄悄话，感谢你付出这么多代价，让我爱里没有惧怕，一生恭会爱情的图画，把嫉妒与教会的爱表达。
亲爱的家人们，在这一节的后面有两个问题，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进行思考。第一，你划定过需要自己付出创造力或忍耐力才能确立的边界吗？他们都是什么？你是怎么做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你也可以倚仗这些过去用到过的创造力和忍耐力。第二个问题，在划定边界时，考虑一下你会如何将其付诸实践，和朋友聊一聊，也许可以获得灵感。一旦上了道，我们就能获得自己所需的力量和创造力了。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菲比参与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
失去了多少青春年华？你为爱付出太多代价，鬓角已泛起霜花。虽然缺少了花前月下，梦中多。悄悄话，感谢你付出这么多代价，让我爱里没有惧怕，一生恭会爱情的图画，把嫉妒与教会的爱表